姊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那南宋呢，有一位词人叫做辛弃疾啊，他有一首词呢是这样写的啊：尔尔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下面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那还有一首诗啊，还有一首诗是唐代的元稹写的啊，也跟这首诗有点像。那首诗写的是，我相信大家也熟悉啊，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那这两首的诗词啊都非常像。第一首词呢讲的是在芸芸的这个人群当中，你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那对的那一位。但是你突然间一回头，哇，却发现你找的那个人啊，哎，可能就在那个灯火若隐若现的地方啊，原来就在这里。那第二首诗的，第二首诗里面呢，哎，其实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找到了那个对的那个人啊，那你再去看其他人，那就对你来说啊，就没有什么吸引你的，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你的啊。那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个相似的一句话，记载在《使徒行传》的这个17章里面。圣经说呢，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尔的，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根据这个《使徒行传》17章的这一段的圣经啊，一起来思想这一位离我们个人不远的这一位神啊。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16节到31节啊。那如果你带了圣经呢，就打开圣经啊，我们会一节一节的往下看啊。那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我们就看着这个屏幕啊，我们是以起音的方式来读，也就是我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大家既可以打开圣经啊，也可以呢看着屏幕，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使徒行传》第17章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派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在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保罗站在亚利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经上的话已经向我们打开，借着使徒保罗在雅典的亚利巴谷那里传讲你复活的道，求主今天也借着这段圣经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的第17章的16节到31节啊。那我们以起因的方式，我们以这个啊主解的讲解的方式，会来介绍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呢，大家看到啊，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也就是说，大概是离我们现在2000年前的这个时代。那么发生的地点呢，是古罗马帝国的这个雅典城。那在16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啊，就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那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首先这个人物是这个保罗，保罗就是写了很多新约著作的那位使徒保罗。那地点在哪里呢？地点是在雅典。那雅典这个城市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在那里这个行走传道的时候，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也就是说，罗马帝国呢征服了差不多整个希腊，也部分的这个亚洲跟这个非洲的地方。但是呢，它的文化呢其实是被希腊的文化所征服，而希腊的一个核心的城市就是雅典。那你知道吗？雅典这个城市里面啊，很多是搞哲学的。那些人呢，差不多在2500年前，他们就知道地球是圆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只知道这个地球是方的。为什么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呢？因为他们呢，这个看到这个他们住在海边，看到这个帆船啊，就远航的船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啊，是先看到那个桅杆上面先看到，然后慢慢的看到整个船。他们就在那里推想这个地球啊，他们住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圆的球。那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也能够知道怎样去测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的高度。那你知道他们怎么测吗？就是这个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啊，把你的人的影子啊跟那个金字塔影子把它重合起来，然后再按照一定比例去计算出这个金字塔高度。也就是说，它的影子是你的这个人身高的多少，身体的影子多少倍，那你照样也计算出这个金字塔的这个高度。所以呢，这个雅典里面的人啊，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或者很喜欢思考的人。那就是这一些人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经记载说，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到满城都是什么偶像。所以在那个地方的人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有这个敬拜这个偶像，并不是说在文明的城市就没有人去这个有信仰正好相反，在雅典这个城市，在古希腊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神。大家知道，这个古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神，有爱神，对吧？爱神维纳斯，对吧？宙斯是众神之神，还有这个太阳神阿波罗啊，有各种各样的神。有人说呢，甚至这个神的名字啊，是多过这个雅典城的人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呢，是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宗教信仰。那么雅典这个城市呢，就相当于是在我们中国的话呢，你想要把孩子啊，都是要送到北京去，对不对？送到北京去，去上北大啊，清华。那么在台湾可能也是清华跟那个台湾大学啊，那到了美国你可能就是麻省理工啊或者哈佛一样啊，就很多人都想把你的孩子啊送到这个雅典去。雅典是个非常这个哲人 知识人聚集的地方，但是保罗呢就在那个地方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要向他们这个传福音。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也一样，我们在这个湾区这个地方，那我住的地方的附近很多都是印度人，那印度人很多在这里跟华人一样都是在高科技公司工作，对不对？大家都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学识，但是呢如果你跟他们去交流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我是有去做过一些的这个访跟他们访谈对话，基本上我想80-90%以上他们都是信这个印度教的，对不对？那你知道印度教就有很多很多的神的，而且他们在节期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去他们的印度寺庙里面这个去聚集，去做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聚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在雅典城里面，当时就有那么多的人在那里有他们的各自的这个宗教信仰。我们说这个使徒保罗看到雅典城里面有那么多人在敬拜偶像的时候啊，他就心里焦急，他做了一个事情呢。他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且在每日四上遇见的人跟他们辩论。这里讲的犹太人就是信奉犹太教的那些人啊，犹太教的人，因为保罗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他每到一个城市呢，一般来说他都是先进到犹太会堂跟犹太人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应验当中的这个弥赛亚。这里的近前的人，前进的是什么呢？前进的是指那些希腊人、雅典人，他们没有这个犹太教的信仰，但是呢，他们是敬畏神的，敬畏神的人，相信有神的人，以及呢，每日在世上遇见的人。所以保罗碰到谁，就跟谁来传讲福音。那么这里的辩论呢，是讲一个理性的这个讨论，是相对感性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讲。的一种理性的一个讨论，所以呢，这也是我想也是基督信仰跟东方的一些宗教所不同的地方。东方宗教呢相对来说比较强调宗教的神秘性，但是呢，基督信仰呢在讲的信仰的时候呢，是其实是不排斥科学，不排斥这个理性的。我看到有个统计啊，从1901年到1996年，共评选出的诺贝尔奖的得主。总共是639人，那在这个639位的这个诺贝尔的得奖的人当中啊，多数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真正没有信仰的只有21个，占比只有3.3%，那主要来自这个前苏联跟东欧的国家。那么有宗教信仰的呢是有618人，就占了96.7%，接近97%啊。那在这个有宗教信仰的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当中，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有广义的信奉耶稣基督，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或者东方教会，有596人，就占了93%。所以整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当中啊，基督信仰广义基督信仰的这个得主啊，占了93%。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的信仰其实跟科学理性是不矛盾的，甚至来说是与科学理性是相辅相成的啊。那在18节当中呢，圣经说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派的学士跟他争论。那这个伊比鸠鲁，或者说这个这里写的是伊比古罗啊和斯多亚，是当时希腊哲学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学派。伊比古罗派呢，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他们强调的是这个享乐，他们不信奉有神，他们也不相信有灵魂。他们的这个发起人或者创始人叫做伊比鸠鲁，所以有时候也被称为伊比鸠鲁学派。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啊，据说有一次伊比鸠鲁呢，他这个睡在这个大街上，就用一个酒桶当做他的这个床。所以睡在这个酒桶的这个边上，这个地方可以靠着睡觉。过了一会儿呢，据说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过来了，然后有人跟他讲，哎，这个伊比鸠鲁是非常有学识的人。这个旁边的人马上就叫醒这个伊比鸠鲁， 那那个时候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说了，哎，我是希腊的这个皇帝，这个亚历山大，现在你见到我了，有什么你想让我赐给你的？这个伊壁鸠鲁睁了睁开眼睛之后就说，哎呀，你就让我再继续睡觉吧，不要再来在这里打扰我。所以呢，他们这一派的这个强调点呢，就是你吃好睡好，就好了，就把你的肚腹满足好，要睡好，这个就好了。据说呢，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论文的这个讨论的来源啊，就是根据这一派而来啊，最后是要创造一个共产的这样一个国度。那么另外一派斯多亚学派呢，就是跟伊壁古罗这个相对的那一派。斯多亚这派呢，他们是强调这个行善，或者说这个行这个小善，各种善都要去行啊。然后呢，他们是崇尚克制，他们是相信有灵魂，相信有神，并且注重这个德性。那他们的创始人呢是叫做芝诺，这个芝诺呢经常带领他的学生在那些走廊那里这个讨论这个哲学问题。所以呢，这个斯多亚这个名词的来源就是走廊学派，就是在那些廊柱上走来走去，然后在那里讨论怎样过一个有德性的生活。那所以呢，你会看到呢，这里说有人说他是胡言乱语的，那可能就是那些伊壁古罗的学派，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就在那里说保罗是胡言乱语。那另外一派的人呢，就斯多亚派啊，可能在讲保罗是传说外邦鬼神啊，但实际上在讲什么？使徒保罗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复活的道。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福音的这个中心啊，永远是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这个复活。那我们再看十九节，那这些人、这些学士、这些代表，他们就把他带到亚历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就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人啊，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啊。首先看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什么？亚律巴谷。亚律巴谷是当时雅典最正式的那个场合。大家如果听过一个人啊，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雅典非常有代表的一个人啊，这个是一个哲学家。那在他之前的这个哲学家都在讨论那些宇宙啊，这个创造的问题。那到了苏格拉底之后呢，就开始关心至善跟公义的这个问题。那他的一个学生呢叫做柏拉图啊，那柏拉图学生呢叫做亚里士多德啊。那这几个人呢都是这个希腊哲学最核心最重要的几个人。那苏格拉底他最后是被判为死刑的啊，是透过雅典的这个民主制度投票表决判为死刑。那这个地方就是在亚历巴谷这个地方，也就这个地方是一些重要场合发表演说啊，这个举行投票的一个地方。那这些人呢把保罗也带到了亚历巴谷，他们说呢，你所讲的这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哎，所以说明他们啊还是愿意过来什么，愿意过来了解一下。那这个是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啊。如果你对基督信仰有想了解，那你就要来到教会啊，或者你就要亲自来看这个圣经，圣经里面怎么样来讲。英国呢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大卫休谟，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个哲学家呢他并不信神啊，或者说他其实是一个怀疑论非常著名的怀疑论持有者，那是18世纪的一个最著名的哲学家啊，他不信神。但是呢有一次呢，这个他的朋友呢看到大卫休谟呢这个神色匆匆的往一个地方跑过去赶过去啊，然后那个朋友就问这个休谟，你是要去哪里啊？然后他回答说，他说哎呀，我要去听那个怀特菲尔德，那个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那个大布道家，那个布道家经常到美国那个当时美洲的一些英殖民的地方来进行布道，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怀特菲尔德的布道。他说要开始了，所以我要赶快跑过去。那大卫休谟的这个朋友就很奇怪，你不是不信神吗？你不是怀疑神吗？你怎么这次跑过去听布道会啊？然后这个大卫休谟怎么说？他说：“我是不信啊， 但是他信得很厉害啊，他说那个怀德菲尔是信得很真很热诚啊，这个东西我要去看一看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信啊就要去认认真真的去探究这个真理。大家知道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布道家叫做葛培里，对不对？葛培里到世界各地去布道，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也去英国布道。其实英国有很多的这个牧师这个神学家，如果从神学上来说比葛培里要强很多。那其中有一位就是那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斯托德，他在那个祝圣堂这个牧养了一辈子啊，他写了很多的著述。我看到他有一篇的文章是讲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葛培里过来的时候，他写了一段感慨。他说我们的英国的教会里面坐的人都只有一半左右，空空无几。但是呢那个葛培里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每天晚上他说有一两万的人都过去参加，很多都是教会里的人过去参加。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基督徒不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面聚会，会跑过去听他的布道会？他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葛培里在演讲的时候，就是那个很单纯的这个信仰，那个福音的那个纯粹的福音，在那里这个用他的言语，用他的这个可能平时的这个你跟他接触的形式为人，就在那里传达出来。所以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我们既然信了，就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还在探究，还在寻找，那也请你认认真真的来了解，来到教会，来到圣经里面来了解这个基督信仰啊。那二十一节的时候，圣经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啊。这个生活好像不错啊，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雅典人喜欢讲这个新闻啊，但不是所有住在雅典的人都可以这样啊，至少两派的人没有这个权利。一派呢，一派就是这个奴隶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你以为你只要讲新闻说说这个谈谈就可以了吗？奴隶没有这个权利。还有一派人占了一半的人，你知道他们是谁吗？就是妇女也没有这个权利。你以为你想生活当中就只是谈谈说说新闻就可以，妇女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跟朋友们，你知道吗，在中国以前的妇女也是没有机会上学的。你没有机会上学的话，你怎么样来谈论这个学问也好，谈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好，根本没有机会的。以前在中国只有私塾，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从这个十九世纪宣教士来到中国之后，慢慢慢慢进行改变的。妇女原来在中国要裹小脚，后来宣教士的努力跟推动，慢慢的把这个缠足啊，这个把它这种不好的习俗啊，把它禁掉。那慢慢慢慢的，这个原来只是上私塾的，那慢慢的这个因为教会来了，哎，可以有这个新式的这个学校来上。那原来只有男的可以去这个私塾上学，那宣教士来了之后就开办学校啊，不仅是男孩子，女孩子也可以来到这个学校来学习这些新知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啊，基督信仰其实是推动了我们，至少是对我们中国而言啊，对我们华人而言啊，有很多地方的这个改变都跟我们的基督福音是有关系的啊。那二十二节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就说啊，保罗站在亚历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那这张图片呢，就是在一个罗马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啊，这个还藏着这个挖土出来的这个考古挖掘出来的那个坛啊。那只是其中一座坛，因为当时有很多座这样的这个未食之神的坛，不同的地方就会有啊。那这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在亚历巴谷，在那个雅典就有这样一座城，上面写着是敬拜那个未食之神啊。那保罗在这里就说啊，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那保罗接下来的这一篇的这个讲道呢，我们就来看看啊，保罗怎么样跟我们来讲这位卫士之神，这一位永生的真神啊。那第一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是创造之主啊。圣经是24节到27节，保罗跟他们说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啊，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那这里就讲到神的这个创造，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而且连我们也都是他所创造的。那在中国的这个传说当中啊，你知道天地是怎么创造的？看到这张图片，大家一定就想起来啊，这个在中国的传说当中呢，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啊。在《山海经》里面记载说，天地混沌如鸡子，就是天地混沌的像一个鸡蛋一样。然后呢，这一个盘古生于其中，18000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日久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18000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然后有三皇等等等等啊。所以在中国传说当中啊，就是盘古在一个鸡蛋一样的宇宙当中啊，这个突然醒过来就开天辟地，然后天每天高这个1万丈，他地呢这个又深1万丈，盘古呢又是日长这个日高这个1万丈啊，然后慢慢的就创造这个天地，开辟天地，创造这个人啊。那古希腊的哲学怎么讲？古希腊的哲学对天地的来由、宇宙的来源有不同的讲法。有的说是宇宙的这个来源是与这个原子论啊，也有的说呢，宇宙的来源是数，数理的数啊。所以希腊哲学家就特别厉害，这个数字的这个数，数学的这个数啊，数的来源。那还有一些的来源呢，说是这个能量，这个火是来自于火这种能量啊，不同的这个讲法。但是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讲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在创世纪里面记载，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是天地的创造是上帝在那里创造，而且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连我们人也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啊？要派我们来管理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万物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大家也我想大家一定听过，叫人人生而平等，对不对啊？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好像已经很久在我们这个心里面，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看，人真的生而平等吗？应该是那样，但是现实当中却并不是那样，对不对？现实当中每个人的出生其实差别太大了。那在原来，也就在那个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啊，他这个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的英文是什么呢？这句话的英文就是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就是所有的人啊，这个被创造的时候是平等的。那这要突出一个什么观念呢？就是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每个人因为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不是说外表，而是说有神的这个尊严，有神的这个仁爱、这个真理的这一个属性，所以人是每个人是平等的啊，在这个角度上，人是平等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好像哲学家有哲学家的讲法，中国的传说有中国的传说的讲法，圣经也有圣经的讲法，那你说哪一种讲法是对的？ 圣经啊，基督徒我们讲的圣经是对的，有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其他是对的。那我听过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教授啊，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你可能还认识或者知道，他的名字叫黄晓石，也是台湾人，台湾到这个美国来，但是他的祖籍是温州，那他这个。那个年代就比较中国是内战的时候啊，后来到49年之后，他就到了这个台湾。那他的名字叫黄晓石，你知道台湾那个时候啊，这个我想60、70年代或者50、60年代，这个名字一定是有很多跟建啊、跟国啊有关系的，对吧？我的名字叫建中啊，你这就知道是反映了我那个出生的年代，很多的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啊，希望孩子能够起来这个建设中华，对吧？这个台湾有什么建中学还是建什么中学啊？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啊！你就看到呢，那个时候的人啊，大家都是希望以后报国啊，就反映在你的名字当中会有建字，会有国字，会有雄字，对吧？都是比较阳刚的，比较那个有远大理想的。但是这个黄晓石呢，他说他读这个我不知道小学还初中的时候呢。他说他的名字叫小石呢，你知道吗？这个觉得这个老是被人家嘲笑，你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叫做小石呢？对吧？一颗小石头。那么后来呢，他说读书读语文课，语文课读着读着呢，又知道这个名字多音字，这个小石还可以读作小蛋，对不对啊？小蛋这一谐音就更不好听了，好像一个小鸡蛋一样，就老是被人家嘲笑，所以他心里非常沮丧难过。他说有一天他去找那个。语文老师，他说我这名字难道就没有这么一个远大的意义吗？那个，语文老师告诉他，你这个名字非常好啊，你这个名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小石小石啊，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泰山不厌小石也。他说再大的山就像泰山一样，也不会厌弃一颗颗小石头，再大再雄壮山都是从一颗颗小石头垒起来的。所以你这个名字有特别的意义，告诉我们呢，就是从小事做起，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哇，这个黄晓石这个听了非常高兴了啊，然后他也好像就不会担心这别人的嘲笑。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就跟爸爸讲，他说：“爸爸，我知道我名字的来历了啊，为什么叫这个小石？”那个他爸爸就问他：“哎，为什么叫小石？”他说：“泰山不厌小石也啊。”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那个他爸爸说什么泰山不厌小石也，我叫黄宗石，你就叫黄小石就好了。那这个小石就有点疑惑了，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点疑惑。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黄小石名字的来历，到底是他爸爸讲的对，还是他老师讲的对？他老师讲的很有这个逻辑，对不对啊？而且很有意义。但是你发现真正的这个名字的来由，就是谁给他取名，那么来由那个讲的才是对的，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宇宙的来源啊？你凭什么来认识宇宙来源？除非是那个创造宇宙的那位来告诉你，对不对啊？所以呢，关于这个至终极的这个真理，除非是那个创造真理的那一位来告诉你，才可能知道啊。所以呢，圣经呢，其实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里面有一句话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除非你是在这个恩典当中，或者说，除非这个神向你启示他的恩典，向你启示他自己的那个真理，那你才有可能认识到真理。"你人要靠着自己来追求真理啊，往往是找不到的，只能去找偶像啊。除非是那位真理的神愿意向他，愿意向你来启示出来，那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神啊。感谢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的是神不仅仅是创造的主，也是生命的主，在28、29节，圣经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他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人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一样。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人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神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啊？我们的人值多少钱？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知道多少年前啊？我们的人有的时候真的，某一些器官，有些人是在卖的。那有一个科学家呢，据说呢，他做了一个分析啊，他说如果把一个人里面的这个有机物啊，把它那个聚集起来，或者说把它分析起来，那么人里面的这个脂肪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啊，有多少呢？可以做成肥皂，可以做个7块。那里面的磷，把它全部都用一些方法分离，然后收集起来，可以做成火柴呢，有2200根。然后呢，人身体里面的铁呢，如果把它集中起来，可以制成一个中号的铁钉1枚。人里面的镁呢，可以制作成一次服用的这个泻盐。然后呢，糖呢可以盛满一小杯子。然后呢，钾呢可以做一个鞭炮啊，这么多的钾。然后还有呢，这个硫磺可以除去一只狗身上的虱子那么多，然后另外的1/10的这个7/8就都是水了。那如果你按照这样来拆分一个人的话，你说一个人价值多少？好像不止几块钱，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生了病，你想去换一个心脏，你要花多少钱？请问我们的心脏，你知道吗？它一个小时，一般来说每个人平均啊，他差不多跳个4300次左右。然后呢，每一次呢，如果你是120斤的啊，就可以供应你整个人的这个血液的这个循环啊，并且连续工作差不多有60万个小时啊。那我们的大脑呢，也比所有的这个电脑更加的这个精细。然后我们上次有位这个眼科的这个博士啊，他过来，他告诉我们眼睛的这个精妙是让那些科学家所这个望尘莫及的啊，惊叹这个眼睛就是神所创造的啊。那我们刚才只是把人的这个部位拿出来讲人的这个精妙，更重要的是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因为有生命在里面，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生命了，那这个人就差不多就只是行尸走肉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是因为有生命在我们的人的这个包里，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啊。那关键的问题是，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幅画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叫做高更画的一幅画，是在他晚年快去世之前画的啊，当时是他的这个女儿这个先于他这个死了，那么他画了这幅画。后来呢，他说我再也画不出比这幅画更好的、更有价值的画了。那这幅画的题目是什么呢？这幅画的题目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去往哪里。从这幅画的最右面到中间，再往最左面，反映的就是我们的人生，从这个出生到这个成长，再到这个年老死去的这一个感叹。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这个出生、这个成长，然后又是生孩子，最后又到死去。这幅画就留给我们在这样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啊，也反映了这幅画的这个差不多的意义，或者说询问。他说呢，有两个兄弟，两兄弟啊，他们从那个小的农村过来到这个大城市里面来打工，就像我们一样，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湾区来打工。那么他们可能去的是纽约或者其他这个大城市啊，他们到了那个城市去打工的时候呢，他们就租房子，他们住在这个100层楼的这个大楼上面。 那么他们每天工作就非常的辛苦拼命，因为他们要赚钱，要讨老婆，要生孩子，对吧？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有一次呢，他们回去的时候呢，这个发现这个停电了。停电的时候呢，这两兄弟说：“哎，我们不用怕，我们年轻，啊，我们就爬楼梯，啊，就从那个一楼啊，就开始爬楼梯往上爬。”那两个人这个很有力嘛，他们就爬了二三十层楼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还不错，但他们要继续往上爬的时候呢，哎，发现慢慢累下来了。所以呢，他们把这个身上的包啊什么都放一放，他说反正没关系，我们有电梯的时候再下来拿。然后两个人继续往上爬，当爬到这个三四十楼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点累了，五六十楼的时候呢，哎，气喘吁吁了，再往上爬七八十楼的话呢，那个时候啊就只能是手脚并用的往上爬。终于爬到一百层楼的时候，这个弟弟说：“哎呀，哥哥，我们终于到了，要进房间了。”这个时候哥哥就说了：“哎呀，我们的钥匙放在包里了，包里落到这个二十层楼的那个上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在想，我们的人生，你二三十岁你就拼命的打拼，然后三四十岁你可能事业有成，但到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思考那个问题啊，就是当你要进到那个一个未知世界的时候，你的手上有没有拿到那一把通往对面的那一把钥匙，你有没有拿到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你还拿什么来换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啊，如果你到主耶稣那里来，主耶稣要将那个不渴的水来赐给你。主耶稣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啊，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源泉啊，他就不会再渴啊，因为有主所赐的水。那最后呢，我们最后再讲一点，是神是审判跟救赎的主。神是审判和救赎的主啊。那圣经是在30到31节，圣经说，世人门楣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这里呢，圣经讲到，在世人门楣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要吩咐各处人啊都要悔改。为什么悔改啊？不仅仅说是那些放火啊杀人的罪啊，那你才要悔改。在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讲到要悔改的时候，是指你凡是心里有那些不洁的这个念头，凡是恨人的，圣经说就如同杀人，凡是看见妇人动淫念的，就如同是犯了这个奸淫啊。所以圣经意义上来讲，犯罪的话就是从始祖这个不遵从神的命令，偷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这个罪性就在人的里面，人有这个原罪在里面。所以人所想的往往尽都是恶的事情。圣经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凡看见妇人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罗马书又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一同变为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不是我们讲别人好像什么什么不好，其实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够。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是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了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我们照样也去犯啊，人家可能这个啊在犯的那个罪啊。所以呢啊，我们其实跟其他人都一样，按照圣经说，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但是呢，圣经在刚才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审判的主，同时也是赦罪与救赎的主。
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要叫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给万人做可信的这个凭据。这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他自己所讲的，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什么？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出他的忍耐，给后世信他的人做一个永得永生的榜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如果靠着我们自己啊，我们得不到神的这个怜悯，唯有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赦免，我们能够有这份永生的这个盼望。那我自己呢，这个大家看到我这个现在这个好多礼拜天我要准备讲道啊，但是呢我呢自己是一个心急手慢的人，也就是说我知道什么时候要讲道的时候，我其实一早我就在那里想我要讲什么题目，这个讲什么重点。比如说这次讲福音性的主题，我其实当时讲差不多三个星期之前我都已经差不多想好要讲什么经文，讲什么主题啊，翻来覆去的想，走到哪里我也在想这个主题是什么，要讲什么。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坏习惯或坏毛病，就是我动手很慢，就是往往要到最后的临近的几天我才想到要把它写下来，而且我又是不写下来心里就好像不放心的人啊，也还没有达到那么熟练，所以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所以往往就到了周末就不得不写的时候才会写。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周间啊周末就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好像你就必须要去做一样，你不做又不行。那像我这个昨天呢，我就好像有很多事情。昨天一早呢你知道吗，这个有个人约我去跑山啊，我很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想跑山，我还没有机会去试。我大家知道都是爬山嘛，对不对？但是我最近看到十二月的时候在湾区有一个跑山的这个活动啊，那我就想可以趁着这个跟他一起，可以一起去练习一下去跑山。然后很早他就约我去那个Mission Peak 去爬那个 Mission Peak， 所以很早就过去了啊，我觉得非常兴奋，那我就去参加了。参加好了之后呢，我就赶快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什么呢？因为前一天晚上跟大女儿约好啊，这个大女儿是很少会外出的，她说答应说一起出去参加一个活动，那我就赶紧回到家，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我说赶快我们准备一下，我就洗一下，我带你过去啊。那她说这个还要多睡一会儿啊，这个还是不起来，所以我就特别的焦急。然后在那里等了差不多半小时的话，那就没办法，那我就只能先走。那我先走呢，我本来建议他去参加那个活动的，跟我自己想要参加另外一个聚会呢，哎，又很近啊，所以我就去到了一个是弟兄的这个聚会，就专门针对男士的一个聚会，有一些是基督徒，有一些是这个慕道友的一个男士聚会。男士聚会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男人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挣扎啊，这个生活的这各种不容易啊。那本来这个时间是11点到下午一点的，我过去又晚了。然后呢，那个会呢，这个聚会呢，又从一点拖到两点，两点又拖到三点钟，所以我就到了三点钟。三点钟我说我真的是一定要出来了。一定要出来的时候呢，刚好有位一起参加的一位朋友呢，他说他的车子这个去了修理厂，那么他也遇到一些人生的家庭的这个困难。那我说我送你过去到那个修车厂，然后路上刚好可以跟你聊聊天吧。然后我就三点钟的时候又送他去他的修车厂，差不多开了15分钟，再回到我的女儿，后来她去参加了一个那个活动啊。那我就准备还是要去接一下我的女儿，所以到我女儿那里之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这个发给我的定位又离那个聚会的地方这个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路，所以呢，到了孩子那里已经4点，然后跟他稍微陪了他一会儿，又 赶回家，就到了五点了。五点了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晚上，昨天晚上还有一个丰收节，那要丰收，丰收节是六点到九点，但实际上大概差不多要到十点才结束，后面这个延长一下，十点，然后我这个抽空一边参加活动，我一边要跑回来办公室，要再写写东西啊，再补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写的差不多了，那就跟家人一起这个回家啊。这个回到家里，我想再把它这个总结一下，再把它这看好一下。没想到电脑出问题，这个 Office 这个卡在那里了。卡在那里的时候，我想怎么办呢？就是用那个任务什么管理程序先把它先停一下。停掉之后，我再打开的时候，没想到一切恢复到我没有写的时候的那个状况。你说我感受怎么样？感受就是刚才的圣经那一节，审判的时候到了。我觉得我怎么以前有那么多次机会，对吧？我也这个悔改悔改，但是没有，只有悔没有改，所以我的审判的时候终于到了，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然后那个时候感谢主吧，我的太太跟我说，你把它关掉再开试一下看。我真的就关掉，但是我关掉的时候呢，这次我终于小心点，关掉关上那个文档的时候，它出现了一行字，是说这个你要不要删除掉那个一些恢复的那个文档啊，未保存恢复的文档。我这个时候我就小心谨慎嘛，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可以把那些文章调出来啊。后来在谷歌上查了一下，终于把那个文章又调出来了。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主还是给我这个赦免、救赎之恩啊。那这个只是在我们的这个文档的小事上。丁子们，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大事上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审判的日子会到，你知道吗？我昨天参加那个男士营的时候，就发现啊，我们的弟兄啊我们的这个男人朋友啊，我真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有一句话说啊，这个天下男人啊，是吧？一般苦啊，同样的苦。不是那个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不是每个男人都要犯，天下男人都犯那个错啊。真的男人很苦啊。我在深圳牧养的时候，很多弟兄跟我讲他们的苦，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弟兄姊妹也跟我讲这个男人的这个辛苦。到了湾区，我发现也一样，很多的弟兄，很多的男人啊终日的劳苦奔波，对不对啊？想要工作好一点要加班，回到家里的时候总是希望太太已经把什么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对吧？但是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太太说，哎呀，你这么不顾家啊，怎么还挑三拣四的啊，这个做男人要拼命的这个赚钱养家，有的时候还要这个养这个父母，对吧？父母这个年纪大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很多花时间照顾，但是呢，你多花时间照顾的时候，可能家里又讲你还没有照顾这个孩子，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啊。我们上次的那个讲到时候引用的那个大陆歌啊，大家听过它里面的歌词啊。大概到30、40、50岁年龄的时候啊，你有太多的事情你要去做啊，但是呢又有太多的这个责任要承担啊。男人好像有很多的这个痛苦是别人所不能够明白的啊，男人有太多眼泪，好像是，妻子永远不会这个理解的啊。那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然后呢，你知道吗？作为男人这么的辛苦啊，他原本想着太太稍微能够理解一下，但是呢，有一天呢，他突然收到太太一个信息，我发觉你不爱我了，我们分开吧。有的时候还不是从太太那里直接过来，直接收到的是一封律师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男人拼命的辛苦打拼，他这么累，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对不对？但是到那一刻，哎呀，如果这个家都没有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呢？ 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生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那这个是重点。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这里的羊就是指人啊，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盼望呢，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在那里奔波啊，劳苦，在那里这个东搬西迁，或者拼命的迎娶高位，拼命的想要做这些事情的，或者那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最好先要有这个那个生命的钥匙在你的手里面啊。那我们感谢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就盼望你呢能够寻找一下，思考一下，什么是你的那个生命当中的那把钥匙，也盼望你呢能够从主耶稣那里就拿到这一个生命的这个平安，生命的这个盼望。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你要问一问你的生命是不是这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赐到你的里面了。所以感谢主啊，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每一位朋友们啊，每一位这个我们在世上劳苦奔波的这个活着人，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赐福啊，那盼望你呢因着耶稣基督得门这个永生的这个生命啊，因为这一个生命是上帝所预备赐给我们的，叫一切信从耶稣基督的就不至灭亡，反得到这个永生啊。那主耶稣也对那些已经信靠主耶稣的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弟兄姊妹，主耶稣并不是说你只要听从就可以了，也不是说像我一样你只要一直在脑子里想就可以了，你要有自己的行动，对不对？你要有你的信仰的实践，你是跟从主耶稣的，那你就要背起十字架，愿意付上代价的来实践你的信仰，来跟从主耶稣，以至于啊主耶稣把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来赐给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主要在我们劳苦奔波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何处才是我们的安息之所？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你给我们指明一个方向，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主啊，你就愿意把这个永生的福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承认我们的不配，靠着你耶稣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求主就赦免我们，也求主赐下圣灵来更新我们，好让我们按着主的真理来为主做光做盐，来为主彰显主荣耀的圣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